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罗伯安时候的犹大人罪恶就是23节，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太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的事。哦，都不妙啊，你看看，犹大是名义上还有一个耶路撒冷，还有祭司，还有圣殿，但是也是一种混合的宗教，掺杂的，跟北国一样，北国也是掺杂的，掺杂的更糟糕就是了。那这些青翠的树下竹坛立柱像啊什么啊，大概都是神切身为民了，神不是那么严格的责备。那个柱像就是石柱，其实在最早的时候，你在创世纪的时候就看到雅各立了柱像，然后浇油在上面，那上帝非常喜悦。可是魔鬼就常常做一些以假乱真的东西，就是真假相似，叫我们就容易糊涂了哈。那我们求神怜悯，他们学这些恶的事，宗教上恶，政治上也会恶啊。那么当然宗教上对，政治上不一定就对，政治上对，宗教上也不一定对啊，这因果关系也不要想得太直接，但是是会有关系的。好，又有外患。第25节，罗伯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了，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人将盾牌送回放回护卫房。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我觉得要形容罗伯安王的骚包，他还是要摆一点架子，还是要有他老子的那个样子。金盾牌被拿走了，以铜断金嘛，啊，铜金都很像嘛，还有那种威风啊，这你看到很多啊，包括我们中国人好面子，就常常有这种情形啊。求神赦免，也求神帮助哈，不让我们不要做这些虚伪的事。真正的敬畏神，神会怜悯的。那你不敬畏神，有的时候神报应快慢。这里你看罗伯安其实有相当多的不好的报应啊，就是甚至就政绩的对比来看，罗伯安我认为是远远不如耶罗伯安。你想也知道嘛，耶罗伯安大有才干，又是贫苦出身的，体恤民情，也能够建设。罗伯安纨绔子弟，他能做什么呢？所以很多的祸患也不能管百姓。不过就是有一点，他还没有那么明目张胆的得罪神，所以也许神对他也还有一些保守，也可能是因为大卫的缘故。29节，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所以前面也有讲，他们第一次大战争没有开始，后来一天也常常征战哈。这个我们就这个、你回去也是参考一下列王历代志。罗伯安和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好，下面呢真的是乏善可陈啊，有很多我们就可以快一点的看过去，不过最重要的更重要的部分可能我们到下午会讲到了哈。15章第1节，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18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你看看这种辈分的关系，有时候都有点乱了哈。这当然都是大卫家族的人，这个堂兄妹或表兄妹，甚至再远一点的辈分的通婚也都有哈。 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坚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一件事情呢，当然也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大卫一生的罪恶当然不止这一件事啊，大卫自己认罪的诗篇51篇里面讲到他很多的罪恶啊，大卫数点民数也是不应该的啊，他有很多的罪恶，他那么多的妻妾也是不应该的。但是这就是大致讲那件最有名的事情啊。我们看这圣经这些地方也都不要那么死板。我们也看到两国之间还是有征战。各位，我们刚刚说民主不一定好，和平也不一定好。后来两国之间有和平是在亚哈的时候，可能和平带来了更多的祸患。好，这其他的事也是我们就不去多读了哈。第九节，好了，有一个好一点的王，就是亚萨，他做王是41年。那么都讲到他们的祖母，他祖母叫做玛加啊，这可能都是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那亚萨有一些好的事情啊，就是他除去了这娈童。这些娈童哈，到底是什么？是就是当时开始的有一些同性恋男妓，还是在庙里的一些男妓？这我们也不知道了，但我们看到就是伤痛了。迦南地的风俗，死灰复燃，就其实也不是死灰了，因为原来也没有彻底的消灭过。可我们今天也是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些邪恶的淫余的面相，求主都让我们除掉哈。好，玛加他是这里就讲出来了，玛加的错误，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这比起来，你看犹大南国还后来居上来。这个偶像就不是说借耶和华之名的一个偶像了，比那更严重了。借耶和华之名的偶像，你可以说哦，那可能天主教里面有一些这种偶像，现在就不是天主教了，是根本就是拜妈祖了，或者拜其他的东西了。14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就总是还有一点遗憾。我们恶除恶务尽，当然我们这一生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恶都除尽，但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除恶务尽啊。他一生向神存诚实的心，他将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去，这也是他的一个好处啊，他对神有一些敬畏。16节，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啊，巴沙是谁呀？哦，各位，他又要到等一下才讲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看不看什么《三国演义》啊，这些就常常要讲这一段，要跳到另外一段。你不能够讲，你不能够一起讲，因为我们的眼睛没办法一下看全面，这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如果你看得不清楚，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巴沙是谁哈。在17节，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羞辱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于是亚萨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大马色的亚兰西巡的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说。好，你看，开始后来以色列诸王犹大诸王常常犯的错误了，就是跟其他的国民结交来解决问题。请注意，外交跟别的国家来往，这不是罪恶。以色列神并没有说真的是要有那种锁国政策，看起来是这样，跟别的都不要来往，甚至把别的人都赶走或者杀掉。神的重点在于第一个，这两个是一样的，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就是你务必要保守你的信仰不被污染，第二个就是哎呀，你很容易被污染，所以务要谨慎，务要除恶务尽。 很多时候到后面啊，甚至跟国外的邦交啊什么，常常都被神责备。不是说不要跟别人来往，我们跟别人来往哈、啊，我们说甚至在新约说以色列根本没国家了，但以你在巴比伦也可以照样侍奉神，但是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信靠神，免得在不信靠神当中，你不是只是外交政治上跟人联合，而是对上帝的信心都没有了。好，第十九节，你父曾与我父立约，现我也要与你立约，然后他就、当然用金银了、这个在第十八节所剩下的金银都，这也都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因为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又有金子银子了，当然也可能其他国家也进贡或他们得到一些啊，就这些都不要讲得太仔细。这个钱有效，各位我们在这个事上啊也要小心一点，就是我认为这个是危险的事情，但在这里圣经也没有直接责备这样的事情，就你请外国的佣兵啊，请别人啊，不一定是绝对错误的，就好像各位我们看这些会觉得他们一定是错，我也说了，这暗示跟其他的国家来往越来越多，然后慢慢把别人的神也带来了，这都不好，但不是说我们不能跟别人来往，就如同你生病不是不能看医生，不是不能吃药一样哈。我们也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而这世界上一切都在恶者的手下，我们还是用，因为我们更知道神在那里使用。好，便哈达呢就去攻击以色列的诚意，然后这个原造就位嘛啊，就用这个方式。那巴沙呢停工了，不修筑拉玛，拉玛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防护的城市。然后呢，亚撒王就吩咐犹太人不准一个推辞啊，就是这是很紧急的事情，将巴沙修筑拉玛用的石头木头再来修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圣经也没有描述说一定是对或错的事，但是写出来应该是表示亚撒这样做是一个，就他君王来讲是一个很正确的事情哈。好，下面也讲到说晚年他脚有病啊，在历代志都有一些更都有一些其他的描述啊。下面我们看拿达做王了。十五章二十五节，各位你们现在又是接近吃饭时间，头脑应该越来越昏花了，我们又看到这些王哈就很麻烦了，所以我有的地方要讲快一点，免得你们该要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呢抓不住啊，抓住这些啊拿达巴沙该杀哈。他是一面讲犹大王一面讲以色列王，他用这国的王的年代来讲那国王的就位啊。亚撒王的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做以色列王，他做只做了两年。拿达呢是继续的犯罪，事实上北国的王没有一个王是好的。好，这个时候就是耶罗波安的王朝结束，只传到第二代就结束了。各位，大卫的王朝或者罗波安的王朝或所罗门的王朝，万世一系哦，没有停哦，有被杀的，有王被杀的，但是还是皇家的人就位，那个王室差一点断掉，各位不能断嘞，北国可以断，南国不可以断，因为南国要从所罗门要从大卫的子孙里面兴起弥赛亚，不能断，差一点断掉了，这我们要下一次。北国是常常换哈，五日金兆。这个后来呢，这个就是耶罗波安的儿子才做了两年的王，二十七节巴沙就背叛了，巴沙在菲利士那边把他杀掉了。那个时候拿达正在围困基比顿，也就是正在攻其他的城，正在攻其他的城的时候，巴沙就把他杀掉，杀了以后耶罗波安全家没有留下一个。巴沙做王呢继续行恶。好， 我们就看到十六节啊，巴沙作王也是耶和华在做的事情。其实圣经有写没有写，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立王废王啊，这个应该是但以理书里面的话。所有的王，包括马英九或者是毛泽东，通通是神在带领的。你我这个世界上大大小小每件事都在神的手中。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临到哈尼拿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进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好了，这我们就说了，这个行这个事情呢，就是两可能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继续拜偶像，一个是还立新的偶像。那，哎呀，他们也是，好像也学不会一样。教训越多，你心不肯领受，那你就越心硬。耶罗波安是这样，巴沙是这样，然后巴沙的也是说他们全家都会惨死哈。耶罗波安家还有一个善终的，其他一个都没有，也不是善终了，就是有一个能够入坟墓哈。第五节，巴沙诸王中，诸王祭上啊，这都就是巴沙其他的事情，甚至这里特别讲一个第十六章五节，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这个人能够造反，应该也是个英雄了、或者是一个草莽，那他有勇力，正面的词，但是神当然不喜悦。好，他的儿子呢，是葬在德沙这个地方，也是他们重要的地方，以拉接续他作王。那么以拉接续他做王呢，他也只做了两年王啊。各位大家还记得一点吧，耶罗波安的儿子只做两年王，然后就被篡位了。篡位这个巴沙做王以后呢，就是他的儿，就他的儿子以拉做王，做的也很短。巴沙做的不短，巴沙做了24年，他儿子只做两年。第九节，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力背叛他，当他在德沙家宰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心力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萨27年的事啊。这个沙沙坎坎呢，我们实在不必要多记载，也不需要多去学习哈、就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王啊也不好，以拉是喝醉酒的时候在家宰家里喝醉酒，都不治国嘛，喝酒，然后心力一做王，也是把巴沙全家都杀了。这都提醒，这都警告，这都重复犯，这就罪更大了。心力做王，各位，这是最短的了。他做王只做了7天。那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能力去思想哈？7天其实是，意思就是说，心力篡位。他没有得到民心，像巴沙篡位，不管他有没有得到民心，或者他控制了军队，以至于他可以做王24年，而且还有儿子接，心力就没有了。心力呢，他的我想他的战斗力不够，他所有的武力只有一半，管理他只有一半的战车，那步兵他一个都没有得管，战车还有别人管，谁管呢？心力为什么会失败呢？他为什么只做了7天呢？因为十六节讲，就是当心力叛变了以后呢，大家就立暗立作王。暗立是什么？暗立是元帅，元帅顾名思义比管理一半战车的更有军权，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他得势，而且他的确是一个能干的人。这个案例就是率领军队去哈，17节到第18节，新立建城破时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宫殿，自焚而死。这应该是圣经里面的第3个或第2个自杀的人，第一个明显自杀的应该是那个大卫的谋臣啊、就是亚西多福啊，他上吊自杀的。 最后一个应该是犹大新约的时候。那么参孙算不算自杀，很难讲哈。新历是自杀死的哈，这也是因为新历是犯了那个罪哦。他做王才七天呐、啊，他能够延续多少这种拜偶像的罪？可见得耶和华的看法是，你拜偶像这个罪要尽快除掉。你一定要拜偶像，当然不应该拜，你一拜就惨了。就是这个罪要远离。你做了七天的王，如果你马上就除掉那个偶像，看起来，看起来耶和华可以保障你的权势。当然，这我们就不能推太多了，我们最多只能推一件事情，就是他做王的时候，他没有马上除掉偶像，这是上帝不喜悦的。或者我们再推，就是神非常不喜悦罪恶，非常不喜欢拜偶像的罪恶哈。各位都不要松一口气说啊，我没有拜偶像。各位，你有偶像，我们容易有偶像，不是看得见的，可能是看不见的。求神帮助我们。第二十一节，那时以色列民分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半随从暗利。所以当新利篡位了以后，国家是相当的乱。第一个篡位的人被元帅消灭掉了，元帅就是暗利做王，还不是全国的王，就以色列这个时候又分了，就大卫家已经分成四分，就是分成三份了哈，南国一半，北国又分成两半。那这一段时间呢，也蛮长的哈。那后来呢，随从暗利的民胜过随从提比尼的民，提比尼死了，是战争死了还是自然死，这些我们都不知道。那犹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做了12年，在得杀6年，可能就是表示提比尼也有6年做王啊，就是他或者他没有被消灭的时候有6年哈、啊。那他先在得杀做了6年的王，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有名的撒玛利亚了。第24节，暗利用2他连得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起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怒气。暗利其余的事和他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然后暗利死了。暗利很能干，他是一个新朝代的开始。前面那个简单说是耶罗波安，然后耶罗波安后面有一些，但是呢，然后很短，然后就是暗利。暗利能够盖一个城，盖一个京城，而且这个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的名声是可以说平分秋色，甚至可能更棒的哈。然后他这个王朝里面有相当多优秀的人，亚哈就很优秀。可是各位你看啊，神的标准真的跟人的不一样。我们倒不是说我们就不看人的标准，因为人的标准也在神的管理之中。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有人考上台大了啊，那是人的标准，那我最好是中辍生，在神眼中最棒哈。各位不要这样，这都是错误的解释哈。你看，但你看到一个能干的人，包括像暗利，包括后来的耶罗波安二世，那跟现在说耶罗波安没有关系，只是名字一样，都非常能干，但神对他们的评价很低，因为他们把一切物质上有成就有祝福，人看得起，神他们不敬畏神。所以各位，社会上面的工作啊，让公益这些东西都很好，我还是说，但是教会我觉得基本的责任还是传扬福音啊。那如果你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些事情，那就很好，但是如果有人专心传也很好。好，现在我们看亚哈哈。亚哈王呢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是第30节，但这里呢就比以前更严重了。事实上他能力很好，但为什么更严重呢？因为他可是就是明目张胆的把外邦的神带进来了， 原来只是两个金牛犊，名义上还是耶和华，现在外邦的神来了，那这也是因着娶外邦的女子。我们不能说一定不能跟外邦女子结婚，你看路德就很好啊，但是你要改变他，他不要让他的信仰改变你。问题就是你很难用你的信仰改变他，他很容易他的信仰改变你，所以尽量的远离还是比较妥当的啊。好，他娶了西顿王揭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这不仅几乎毁了亚哈，不是几乎毁了亚哈全家，不过反正以色列换来换去，甚至这个毁了，几乎毁了大卫全家。后来就是因为耶喜别和耶喜别的女儿和耶喜别女儿跟大卫家通婚，以至于大卫王朝差一点被杀光了。然后他又在撒玛利亚造巴利的庙，为巴利足坛，然后做亚瑟拉，这都是诸多的偶像就越来越多了哈。他比以前的以色列王更甚啊，怒气。三四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这个人重修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哈，其实在就是约书亚征服的时候就毁了，之后一定还有人在住了，就是只是不是一个以前的大臣啊，因为考古学说那个时候是有人住，只是这时候有人就是公然的忘记上帝的话，觉得这里很好，就重新的修造了。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立根基就是开工，安门就是结束，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好，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哈，就是那个时候在这个城毁的时候，曾经这样明显的讲，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立根基的时候上长子，安门的时候上幼子。各位，我真的不知道这伯特利人希伊勒是多么的笨，还是实在那个时候都忘记神的话了。我说他笨，就是最起码他只要死一个儿子就好了。当他开工的时候，儿子突然死了，除非他没有想到神的话，他就应该想到说，哎，立根基的时候会死一个儿子，安城门的时候又会死一个，那我最起码我不要安城门嘛。他还安了城门，结果两个都死了。我觉得他的小儿子真是死的冤枉啊，太笨了。但是也不是太笨，因为上帝的话这么清楚而违背的太多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